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讲，一共十五讲，今天是最后一次大结局。电视剧每到最后大结局的时候，总是收视率最高的。今天我们的题目也叫大结局。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的是利未记，感觉你在读一个旷野时期疾控中心的报告是吧，讲的是传染病和隔离法则，对吧？你拍着胸脯说你很喜欢读这样的经文吗？可能读不太懂，字儿都不认识，还得我们拿拼音给你标出来是吧。相对而言，我们人一般来说更喜欢读的是故事，是不是？有情节的，有头有尾，有情节的故事。所以圣经里边很多人读创世纪津津有味，读出埃及记还是不错，创出利一般来说就死在了利未记是吧。福音书读的还蛮有滋味的，但是读到了书信就会觉得这个没有意思。当然这个是错的是吧，这些都是上帝的话，越到了近身的时候我们越知道那些话语的宝贵，它的那种纯净，别有一番它的美，有它的真理在其中。但是喜欢读故事也是一个人之常情。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有电视机了，然后呢电视上开始放一个香港著名的电视剧叫做《射雕英雄传》，但是也不知道是因为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哈，反正断断续续看了几集。实际上大乞丐知道这个主人公叫什么郭靖杨康，这些有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但是情节不是特别的了解。等到再大一点了，然后呢就会看到了这个书。不过你要注意哈，八九十年代的书可不像今天说喜欢哪个书上网一买还几个版本，还哪个出版社你还对比一番。那会儿的所谓书就是众人就传抄那么一本，来回的去看，到了我的手里就只剩下了第二册的这么一半，没头没尾，没封皮没尾页，就是第127页到第185页，就这么一本小半本，不知道是个什么。就看到这个郭靖出场了，会一点武功，但是让杨康的一顿胖揍是吧。后来呢无意中又得到了大概最后的一本的最后的部分，哎，发现哎，这怎么华山论剑他就已经能跟这帮东邪西毒差不多打个平手了呢？这发生了什么、啊、这里边是吧，你就觉得很好奇中间空的东西是什么，不明白，脑补了很多，他是不是掉哪个山洞里边找到了九阴真经练了，还是说他遇到了什么一个极其特殊的奇遇，别人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再怎么脑补你也不如原作者告诉你的那个情节啊。等到我再大，我大概到了初中的时候才得到了这个机会哈，有那个校园旁边有那种出租武侠小说漫画书的那种地方，五毛钱租一天，当时一天的吃饭钱也可能才一块五是吧，就租这么一本书，如饥似渴的去看，才算是从头到尾把它看完了，来对这个情节才算是了解了，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让他从这个起初看起来什么也不是，甚至很惨，第一集出来就父母双亡对吧，母亲没有死哈，父亲就死了，然后家破人亡，哎，从这么惨怎么到了最后看起来很好的样子啊，中间这个故事才串联了起来，才连上了，所以我是对他有了情节的完整的了解。那么最近为了讲这本书哈，我就又把一个新版的《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又看了一遍，看着这个过程就跟小时候的心情不太一样了，拍得不错，里边那些关键的转折的地方，那种情感戏，那种互动，那种演技，那种布景，让人非常的感动。当你看到那个杨康特别猖狂的邪恶的时候，很愤怒说怎么没有人治他，你还是有那个少年的心情，但是我已经跟少年不一样，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大结局是什么。我虽然看到那儿也很愤怒也很生气，但我不会因此绝望，因为我知道我看你能嘚瑟几集是吧，再过一会儿你就要死了对吧。当看到他的那个妻子穆念慈，无论是说落水里了好像淹死了，无论是掉下悬崖了好像摔死了，虽然也很难过，甚至于会热泪盈眶，真的很难过，演得很好。 但是心里的深处相信他一定不会死，因为还有一个人叫杨过还没有出生，是吧？所以这样的故事其实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阿摩斯书就是类似于中间撕掉了一些部分的这么一个圣经的大故事。我们今天是进入到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你还记得阿摩斯书一开始讲什么吗？那个开篇是很吓人的，对吗？上帝命火降下，烧了这个，烧了那个，烧好不用点名了，就是以色列周边列国全烧了，是不是？然后再专注的讲以色列的罪恶啊，又是贪赃枉法，又是不公不义，又是这些贪官污吏，又是这些奸商在败坏整个的社会，尤其他们的圣殿的崇拜实在是邪恶污秽，美国伯特利的金牛犊惹动上帝的愤怒，所以上帝各种的借着阿摩斯宣判，对吧？这样的审判，那样的审判。上一次我们讲的说，那个有一个位，我们相信的就是主耶稣了，把那个柱顶都给你摇撼，从柱顶到门槛全给你拆了，这个圣殿就塌了，对不对？这个审判到那个时候就到了最顶峰，你们以色列国的这个人民全都被筛子这么摇动，一个都留不下，只有极少数人像渔民一样分散在列国，大多数就死，少数活着的就流离失所，漂流在外国，不得回到本乡。可以讲这种咒诅，这种审判没有大过这个的，对吧？但是突然到了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你发现话锋一转，突然把中间那个步骤一跳过了，直接说大结局，是不是？到那日，到那日的意思就是到最后一集。咱们这个六十六集电视剧《圣经六十六卷》嘛，是吧？然后前六十卷大概讲了一个审判惩罚的故事，现在突然把中间五集抠掉了，告诉你到第六十六集结局的时候，上帝会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破坏的时候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哎，这个会让你生发一种就像我少年时初看那个残本社的英雄传的好奇心，对吗？你会想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好像有悬念了，对吧？虽然你说知道结果，这个最大的悬念解开了。一般来说，一个书的最后的结局是最大的悬念，对吧？可是这个书的最后的悬念揭开了，你就不看了吗？你还是会看，如果你不知道中间它怎么变过去的，对不对？你还是很有兴趣的去看这件事儿。所以这里有一个诀窍啊，任何的故事你要想激起一个孩子的兴趣哈，你给他只看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先让他脑补中间发生了什么。比方咱们圣经的经卷都可以，比如你就拿出埃及记出来，你开篇第一章看到的惨不惨？男婴都杀了，对吗？然后以色列人都做了苦工，在那个埃及法老的黑砖窑里边给人家烧窑做砖，好惨啊，对不对？小孩被杀了，大人成了奴隶了。可是当你再翻到最后一章，你发现最后一章写着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帐幕立了起来。这帐幕是什么？海狗皮、公山羊皮，又是有金有铜有银，有各样的精美器具建立起来，有一个叫摩西的，有一个叫亚伦的，领着大家在这献祭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烟云下腾在其中，上帝在这帐幕中与人同在。哎，你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对不对？是不是很有意思？这发生了什么？怎么这帮奴隶，这群要绝了后的这些以色列人，就忽然成了一群在帐幕中敬拜一个叫耶和华神的民族呢？这里发生了什么呢？也许是这个悬念就会引导你看下去，然后你就发现你无论如何脑补，你脑补的那个东西没有实际的历史那么精彩。你如果中国故事读多了，你可能想象到在这些以色列的当中出了一位大英雄，叫做什么朱元璋了，是叫做李世民的，领导这帮奴隶起义，推翻了法老，建立了统治， 然后呢立起了一个神，给他改个名字叫耶和华。然后有一天他们去郊游，在旷野中建了个帐幕敬拜。你可能想的是这种，对不对？或者如果你是西方的背景，你想的是一个英雄屠龙的故事。但是唯有圣经告诉你的是那个真实的历史。原来有一位人叫摩西，他被上帝使用来拯救和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在旷野当中被受训成为一个民族，然后这一个民族现在成为了上帝的子民，上帝的仆人。他们建造了一所会幕，这个会幕可以移动，上帝居住在其中与人相会，这叫会幕。他们在这里敬拜神，他们有了信仰。这是真实的历史。你会发现原来是真实的历史更加的精彩，更加的生动。所以当我们在看阿摩斯说的这最后一节，最后的这几节讲到大结局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有着类似的想法。那么惨，以色列人，但是最后的结局呢又是那么的美。如果说他的惨是第一集，这么美是第66集，我问大家，我们现在生活的第几集啊？你是在那个第66集吗？但你是在第一集吗？都不是，对吧？我们应该是在第，反正是倒数那27集里的某个部分，对吗？是在比较靠后的部分了。过去的那个严重的审判我们没有经历，但是将来的那个美好的结局我们也还没有完全的看到。因此我们正处在那个故事进行当中，我们是个正在进行时，我们是故事的一部分，甚至于要参与一点点的故事的书写。这就是我们在读这圣经的时候你应该会有的一个含义。具体到这里，从阿摩斯的看见来说，他所说的这几句话，所谓的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但上帝说的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他和他的听众从这句话里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首先，为什么是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说过背景了哈，阿摩斯是南国那边的人，但他受命给北国以色列人讲话，是不是？北国以色列人，我们稍微想一下，他们对大卫是一个什么态度？应该说不得不尊他为起初的以色列联合王国的，毕竟是第二任国王，扫罗、大卫、所罗门嘛，对吧？只有这三个国王的时候他是统一的，对不对？罗伯安时期是不是分裂了？所以他得尊他为王。但是耶罗伯安这群人是不是大卫肉身的那个血脉和后裔？耶罗伯安是大卫的后裔吗？大卫哪个支派的？他哪个支派的？你想一想，是不是？他不是他肉身的后裔，所以这个心情是很复杂的。因此当一个以色列人听到说大卫的帐幕倒塌的帐幕必被重建的时候，他心里会一咯噔。阿摩斯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南国才是大卫的根正苗红的一个继承者，是不是？那么大卫的帐幕是什么时候倒塌掉的？就是罗伯安的年间，对不对？大卫王朝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大卫、所罗门这两位太祖高祖的年间，对不对？可是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年间，南北分裂了，大卫的帐幕倒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谓要重建辉煌如古时一般，那个古时说的就是大卫起初那个时期。大卫手里没有造过圣殿，你要注意，大卫是预备造圣殿的，大卫自己没有造过圣殿。那么大卫没有造圣殿，在大卫的时期人们是怎么敬拜的？有约柜，对吧？有会幕。给我们的感觉约柜和会幕好像还分离了，是不是？起初约柜应该是在会幕里的，对吗？在帐幕里的，后来他还分离了，所以他要建殿。 那么在整个的旷野摩西的时期，刚才我们说出埃及记的结尾会幕建立起来之后，如同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对大卫所讲的，你是为我造圣殿，这个心意甚好，但是我自古以来是在帐幕中与我的子民同在的，对不对？我惯于在这个旷野中帐幕中行走，并没有住这种人手所造的殿。上帝是完全承认那个会幕的合法性的，会幕就是帐幕，帐幕就是帐篷，我们没有见过会幕帐幕，你总见过帐篷是吧？你看看《射雕英雄传》里边蒙古人住的那叫什么帐篷，是不是那样的东西？哎，你想过没有，一个帐篷和一个圣殿的最主要区别是什么？是形式吗？是它的样式吗？其实你会看到里面大同小异哈，桌子怎么摆，门怎么开，几层院子，哎，都差不多，规模相似。一个帐篷和一个这种石头建立的圣殿最重要的区别，是不是一个能动一个不能动啊？对吧？会幕是不是可以这儿敬拜完了起营搬上就走？立位人是专门搬这个东西的，对吗？他可以不停的去转换换地方。旷野当中就那么40年，后来在士师记的时期到列王的时期，就是扫罗之前，会幕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有时在示罗，有时在吉甲，有时候到哪里，对吧？咱们在那个地方敬拜，没有建立一个固定的圣殿。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的是大卫的那古时的辉煌，大卫的帐幕就是代表大卫盛世来恢复。有人说，哎呦不对，帐篷那个相对于圣殿来说太简陋了，太那个破败了，太弱不禁风了，所以你看那其中那么多破口，哎，所以上帝来这儿给你拿牛皮补上了，拿个山羊皮给你糊上。这个解法我不太认同，因为这里明显是一个象征寓意，对吧？是借着事情来讲大卫曾经的辉煌。甚至于我们在这儿可以这样的引申一下，为什么大卫的时期，所罗门的时期，以色列的文明是最辉煌的？那个要诀恰恰就在大卫已经占据了耶路撒冷城，他是个城市的文明，然而他还是在会幕中敬拜，他还是一个牧人出身的游牧民族的骁勇善战，他那个范儿他还在，对吧？然而他也得着了城市文明的许多好处，这个能武的人现在又能文了，大卫就是这种人的最典型的代表，是不是？打仗起来能杀掉哥利亚，坐下来弹琴的时候写了好多诗篇，同时敬拜神的时候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对吗？这是上帝最喜悦的一种君王的样式，甚至是每个男人的样式，对吗？只是不要学他那个男人的另外那些方面，对吧？只说这三方面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王一个最高的标杆了，对不对？中世纪许多欧洲的国王因为基督徒嘛，仰慕大卫王，自己的画像当中都让那个画师极力的把自己人工手工 PS 成大卫的那个样子啊，都画成大卫的样式，好多的画像你看来长得都一样，就是这个原因，都是跟他们心目中的大卫长一样。大卫是属于王的典范，如同中国人说尧舜禹一样。所以在那个能文能武半蛮荒半文明的年代，他们拥有了各样的优势。哎，旷野的事儿我懂，城市的事儿我也懂，移动的帐幕我懂，那么固定的圣殿我也懂，武的我也懂，是文的我也懂。这样的社会民族才是最丰富最发达最能打又最能作诗的，就是最能写东西的，对吧？他们就能够来统治到当时的周边的列国。就如同今天来说，你如果纯粹从小就在城市长大的，你会人生少掉了一半的精力，到了农村河口那边井水都坏肚子好几天，你这个体质太差，不知道那个苞米是地上长的还是树上结的，对吧？会很有问题。但是并不是说你从小在农村长大你就有理了，你会发现很多城市文明的东西你也不了解，你也会觉得蛮尴尬的，挺大的人了不会打字，是吧？不知道这个智能设备怎么用，不会用互联网去做一些沟通的工作，隐蔽的工作，隐秘的工作，也很痛苦也很尴尬。所以我就觉得，莫非是城乡结合部其实是最发达的地方吗？是吧？ 其实对人的培养来说，他要又懂农村生活，又懂城市生活，又懂文又懂武，是不是最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大卫倒塌的帐幕不是在告诉你帐幕比圣殿较低，而是说大卫的帐幕代表着以色列盛世最好的时候，大卫所罗门两代，对不对？能文能武，有的是钱，是吧？然后敬拜也还总体上是可以的，信仰上是可以的。所以在大卫所罗门年间，以色列地真的做到了是这个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家有自己的田产，葡萄园牛羊满圈，人人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吃那个所结的果子，真的是那种伊甸园的一个重现和将来第六十六节那个大结局的一个预表，是不是？那个年代是那么的美好，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念念不忘要回到大卫的圣世，就是这个原因。回到大卫的圣世，就意味着上帝起初造人时候的那个应许，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实现，局部的、短暂的，但是它实现过，我们曾经到达过这个高度，我就会总是怀念着他，向那个方向去努力，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心态。所以当上帝这样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首先想到的是这种古时的辉煌要重现，但是第二个让他尴尬的就是，那是大卫倒塌的帐幕，而大卫王朝的正统在南国，所以这些有心的以色列人应该可以想到，既然我北国注定要灭亡，马上完蛋，那么我们这些人在现世来说，唯一可逃的去处是哪里呢？逃往南国，这是他们可以得到的一个信息。所以我可以说，阿摩斯这个预言，我刚才说最后的应验当然是在第六十六集，然而他初步的应验却是在旧约，在历代志就开始初步的应验了，那个是历代志下的整个三十章所讲的故事。历代志下的整个三十章的大意就是说，北国亡了，南国那位王叫西西家，他在祷告之后，也可能是咨询了他的宫廷先知以赛亚之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差遣人去见以色列人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这什么人？北国人，对不对？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二月守逾越节。为什么正月不能守？因为那个时候的祭司都不够用，现在顺延了一个月，在二月守。所以南国有这样的一个善意，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要服侍一下北国的人。所以呢，这个话，这个命令就从但到别是巴直传来了，向北国的以色列传遍了。写的那个信写的很详细，有机会你自己去看，我不多说哈。大致就是说，你们的列祖、你们的弟兄犯了罪，但是如今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要像列祖一样，你要来归顺耶和华，进入这真正的圣所侍奉神，转离悔改，被掳掠的就必归回，然后神会施怜悯给你们。就是大卫西西家的这个命令被异族沿着大道传遍了北国，可是那些人听到之后是怎么样的呢？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你谁呀？你我们三字，我们金牛教好得很，你个小破家庭教会，瞅你那个房子跟个帐篷似的，到处破口，你还跟我看我们教堂，我们六层楼，我们唱诗班比你们聚会人数还多呢，对吧？”我们的牧师比你们教会养的狗还多呢，对吧？一种骄傲、讥诮、戏笑，你知道吗？但是，然而亚舍、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有听得懂人的话的，有听得懂神的话的，对不对？有不戏笑、不讥诮的人的，然后这种人就被感动，聚集到了耶路撒冷。虽然不多，但那就是以色列那个渔民，那个意义上的渔民，剩余的渔啊， 他们来到了这个南国的圣殿当中，你会发现很惨，很可怜，也很可恨。可怜在于很惨，国破家亡。哎，然后呢，一心来去寻求，但是有点可恨。以祭司的角度来看，因为什么规矩都不懂，他连最基本的洁净啦、圣殿的一些律法都不懂，在那破坏了很多东西，有意无意的玷污了很多东西。于是西西家又去垂听，又去祷告，求神说，那专心寻求神的，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的百姓，求我们至善的耶和华赦免他们。耶和华就垂听了这个祷告，就饶恕了这些百姓。最后南国和北国的这个渔民在一起守月节敬拜上帝，七天之久，大得喜乐。你会发现这个意象是不是初步的开始有实现，对吧？开始有实现。当然你说，哎呀，好景不长，大卫的王朝你自己这要完了嘛，自己要被掳巴比伦了，对不对？但是是被掳巴比伦，可是那之前他曾经预尝过一次。或许阿摩斯只能看到这儿，但是上帝却借着他的口，让他会说出一些他自己都不完全明白的东西。所以大卫的帐幕是这样的被重建。然后呢，第十二节更加加深的这个概念是大卫盛世要重建。第十二节说的是，除了大帐幕重建以外，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你要注意，以东，以东是谁的国？谁建立的？以扫，以扫是谁的兄弟来着？雅各的，本来是一母双胞啊，是吧？结果后来那个分道扬镳。以扫这个人其实还除了不信主没毛病啊，挺好的，对吧？是吧？挺好的。但是他后来建立的这个国却常年的成为了以色列的一个心腹大患，因为离得很近，同文同种，但是打来打去。于是到了后来，这一个所谓的肋旁荆棘复古之区，这个心腹大患总是除不去。只有大卫王的时期征服过以东，只有大卫亲自的征服和统治过以东，其他时候再也没有。所以当这里提到说以色列要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成为耶和华名下的国，这就意味着又是刚才说的大卫盛世的一个恢复。并且以东，以东咱们今天的拉丁拼写就是 EDOM， 大概是这样写，对吧？以东，这个以东呢是在以色列人的语言当中就专门特指一切外国。咱们中国人提到外国喜欢用哪个国家的代表呢？哪个算外国？美国不是，其实还不是，大概类似于说就是形容一个跟我们很遥远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国家。这个事儿啊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你有没有听过？你知道哪是爪哇国吗？其实就是印度尼西亚大概那个位置，是吧？那个古人就认为所谓的爪哇国，爪哇就是那个学过计算机的话你知道 Java 吗？Java 丢到 Java 了那去了，是吧？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是个代号，它是不是真的是爪哇国不重要，意思说就丢到外国，遥远的外国跟我无关。以色列人一提以东说的就是外国，外邦的代表就是以东，就这个意思。所以现在说的意思是要得以东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在暗示着大卫的这个盛世不仅在以色列中恢复，而且要扩展到什么外邦列国。这就是十一十二节所说的事情，十一十二节所说的事情。然后第十三节和十四节，哎，这个就会让阿摩斯和让我们就去想，这说的是什么时候呢？因为十三十四节说日子将到，还是那日子，哪日子啊？还是第六十六集吗？还是最后的大结局吗？总之说那日啊，日子将到，说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正常以色列人他的工作跟东北人差不多，一年就是在这个十一期间种地，然后那个五一期间收割，基本上就忙活一个月，对不对？撑死两个月三个月，剩下的时间就是猫冬打麻将嗑瓜子听二人转，是吧？所以东北太富饶了嘛，就干两个月的活。然后以色列人差不多也是每年的那个杂种季两三个月，收割季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没有什么可做的，可能就是做点别的副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却说到了那个日子耕种的接续收割的，意思就是说，换作东北的一个比方，就是今年这个苞米打的太多了，平常一年我们这些个地就打十万斤苞米，今年居然打了176万斤，是吧？然后呢一直在这收拾这个苞米，然后呢去装了，然后去怎么称了，去晾去卖，结果一晃之间都已经到了第二年播种的时候了，你知道吗？就多到这个程度，耕种的接上了收割的，明白吗？揣葡萄的接续撒种的也是一个意思。你的葡萄下来不是要酿酒吗？揣葡萄酒酒榨吗？对吧？结果是这个揣葡萄的酿酒酿到一个程度，发现到了第二年都要第二茬的葡萄都要去做了，还没揣完呢，丰收到这种的程度。咱们说形容饥荒，包括这个阿姆斯说前面提到了很多饥荒，我们中国形容饥荒最可怕的一个季节叫做青黄不接，是不是？现在这是青和黄不但接上了，接的都红的发紫，都冒样了，是吧？太多了，就这个意思。到那个阶段是山上了海中的地上到处都是葡萄园，到处都是酒榨，到处都是丰收的堆不下的这些粮食啦、果物啦这些东西，于是大山要滴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就丰收到这种程度。可是你要注意，前面的九章八章一直讲的是那个饥荒、那个灾难，又一会儿干旱，一会儿是虫子，一会儿又是地震，又是战争，很惨的，荒芜绝收的，对吧？忽然到那日就是这个样子，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很好奇的地方了，对吧？然而这个其实也在应验在律法书当中所说的，可不要说真的不爱读利未记啊，就在利未记的26章3到5节是这样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律法早就预言过，只要顺服上帝敬拜他，这个场面就是会出现的。北国南国都没有这样敬拜，于是遭受了那个审判，我们说这叫生命咒诅，对吧？是生命第28章提到的那些咒诅遭受在他们身上。但是那个预言和恩典的应许还是在，到那日我们不知道这个逆转怎么发生的，只是说当逆转之后，当神的恩典沛然下降之后，律法所预表的预告的那种恩典就会再临，丰饶丰收丰富丰盛，无比的无法想象的那种美和富足和安全。这只是农业的层面。第14节又说，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这儿突然提到被掳的归回，可是以色列人听起来说掳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叫被掳啊？对不对？他都不知道什么是被掳，南国就更不知道什么叫被掳。我们根正苗红大卫后裔，我们的这个王还有几个好的呢，是吗？怎么就被掳？但是这里说的就是那事已经发生了，连那个发生事都过去了，那被掳的要归回，然后个人坐在自己的园子里，自己的城中，重修这个破坏的城邑，重新栽种葡萄园果木园，吃其中所产。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卫盛世又会再现，是吧？这是14节的意思。然后 第十五节又给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应许。第十五节说，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我也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意思是说，那古时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之地，这个迦南地，你们被掳，你们流离失所，但是到了那日，我要让你们归回，在这儿立住了，谁也不能再把你赶走，这会永远成为你们的应许之地，住下去。最后一句话，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阿摩斯书到此终止。这极大的应许多么的鼓舞人心，对吗？多么的激励，甚至让人因着这样的盼望，就在无论多么的艰难险阻都有勇气活下去，因为那个日子一定会到来，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现在的以色列是一个因悖约被耶和华击打咒诅的世界，然而那一个世界是耶和华守约施慈爱的世界，是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因着恩典被重生过来，重新活过来，享受那丰饶和丰盛生命的世界，多么的美好。可是那一个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之间到底有多远的距离？我们比起阿摩斯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3000年了，他这是公元前760年，我们都过去2760年了，2780年了，我们比他们似乎是离那日近了一些，我们经历了许多阿摩斯都没有经历过想到的事情，他所盼望的一些事对我们来说成为了历史，然而我们和他却存着一样的信心，还在盼望着那最后的一集的大结局。这就是我们所身处的历史的时代。实际上这一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到底是怎么重建起来的？刚才所说的西西家的那一场运动应该讲是一个初步的应验，然而有一个更大规模和级别的应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大家应该记得那是一个著名的叫耶路撒冷会议，是不是？耶路撒冷会议为什么而开？是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保罗巴拿巴他们和这些比较抱残守缺的犹太哥里派基督徒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对不对？哥里派的基督徒说，信主好，没问题，但是要先受割礼，并且受摩西的一些律法。但是保罗却认为不必，你是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守你的律法。他生来就不是犹太人，因此没有必要先做犹太人再做基督徒，直接做基督徒就好了。这就是主要的争论，对吗？然后最后经过了一番讨论，他们讲述了上帝使用的方式，以及甚至于彼得也提到的像什么哥尼流那些事情之后，最后大会主持人、大会主席、耶稣的兄弟雅各是不是站起来有一番总结陈词？那个陈词的结论很多人都还记得，对吧？但是他这个陈词的神学依据是哪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在使徒行传第15章12节开始，我给大家念。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当中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下面不说了哈，偶像、污秽、勒死的牲畜血，这些不要犯，其他没问题。由此打开了向外邦宣教的大门，对不对？ 这个路线之争，雅各出来借着圣灵的感动拍板，他引用的经文正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对吗？所以福音开始向外邦广传是从这个会议开始。但是我们可能也注意到了，好像雅各所讲的经文跟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阿摩斯的经文一些地方一样，也有些地方不太一样，是不是？第一句一样，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把破坏的重新修造起来，这是一样的。可是第二句说，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可是我们刚才专门讲了一下，那个余剩的人对应的应该是刚才提到的叫以东人，是吧？是以东。这里的雅各引用的就叫七十士译本，七十士译本就是旧约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这里的那个以东，刚才我说 EDOM 对吧，那么他在七十士译本当中的那个翻译，如果用这个拉丁字母来拼写就是 ADAM， 就成了不是 Edom 而是 Adam。 Adam 是谁呢？亚当，你要是稍微熟悉一点，对吧？当然亚当代表的就是人，就是这里称之为的余剩的人，和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就是阿摩斯所说的列国，这个就是圣灵所启示雅各来解释的这个经文实际的意思，这才是阿摩斯实际的意思。我们说了，以东本来就是代表外国人的，对不对？凡称为神名下的列国，雅各说这是称为神名下的外邦人，他就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将旧约新约完美串联了起来。大卫的帐幕被重建，原来他真实的意思是将大卫那个后裔耶稣基督的福音广传到外邦人，让那一切人都可以归到耶和华的名下。你看到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对不对？这个预言是在那个时候才又更升一级的应验了。想一想那救赎的历史，起初这一群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一个叫亚伯拉罕的老人，是一个马上要断子绝孙的老人，结果上帝呼召他出了乌尔城，离开了那个繁华富庶的比后来的耶路撒冷也不差的一个城，让他变成个野蛮人，是不是进入旷野放羊去啊？让他自我野蛮化退化，到旷野去承受神的恩典，然后指着那片地叫应许之地说，这是给你的地方。可是他进去之后发现没有一寸地是你的，你还得跟人家租房子住呢，对不对？你得还是跟征得人家的同意，付钱给人家放你的羊草场，是这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凄惨，就是从这个家族开始，后来传了三代，到了雅各，雅各十二个儿子，再进到埃及繁衍为大族，再回到旷野，再进入迦南，这是那个救赎的历史。然而这个不是每个肉身生的以色列人就是真以色列人，后来那些犯罪作恶违背律法的被神击杀惩罚毁灭，剩下的那群叫做以色列的渔民，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是不是？而这一群人，你注意，以色列的渔民代表着以色列，然后到了新约时期，那真信主的外邦人，这些人共同加起来就构成了那真教会，那真正要坐在大卫帐幕里的人。以色列的渔民加上信主的外邦人，就是那真正的以色列国，也叫教会。这预言就是这么去应验和实现的。而这一切怎么发生的，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在那儿当奴隶，在那儿男婴被杀，最后一章居然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然后敬拜神建会幕，中间发生了什么？是有一次救赎发生，是摩西拯救了他们，上帝带领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得了拯救。同样，外邦人归入神的名下，以色列的渔民也得救，像保罗在第八章罗马书八章所说的， 成了真教会敬拜神的那支民族，跟出埃及记一模一样，对吧？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救赎，就是对以色列，对阿摩斯书来说的未来，对我们来说的过去，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所以大家明白了没有？今天的十一节、十二节，所谓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恢复大卫盛世，不是借着一位真的像大卫一样猛的军事统帅实现的。他起来能征善战，从以东开始打，把所有国家都打服了，归到他的名下，像大卫那样，不是那样的，而是以耶稣基督这个大卫的后裔，他来，他以自己的死和复活，以自己的代赎征服了列国，让一切信他的人，他们的名归到了上帝的名下。所以实际上第十一、第十二节讲的是耶稣的第一次来，指的是这件事儿。他的第一次来，耶稣第一次来的一个小预表，是西西家的年间，将北国余剩的渔民带到了南国，可以一起敬拜，可以吃得上，穿得好，可以住得下，接纳了他们。然而他的一个真正的应验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到来，他完全的应验是在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那个第二次来就是这个十四、十五节、十三、十四、十五节要说的是，那个永恒的土地站住了，不再失去，丰饶到无比，山上往下淌葡萄酒，小山上往下流牛奶，对吧？丰收到一个程度，都耕种的都接上了，那个指的是那一日完全的实现。当然有人会说，他也有一个初步的实现，是以色列人在1948年回到了他们的故土建国，这算一初步的实现。如果你把这个对应西西家接纳北国逃亡过来的人，那好像也可以接受，但是这个是可以讨论的。然而他一定没有问题的是，他最终的实现就是在那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对吧？到那日那个大结局他会实现的。所以这是我们读旧约的意思。保罗在罗马书15:4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看到没有？盼望是这大结局告诉你的，你在盼这个。那么忍耐和安慰是什么？忍耐在苦难中才有忍耐嘛，对吗？患难中才需要忍耐。可是患难患难连患难，一个患难加另一个患难，人就会绝望了。但是上帝他的给我们的那个最终的盼望，上帝无时无刻的同在，以及他所兴起的这一群真以色列人的彼此相爱，可以使我们常常得到安慰。带着这忍耐，带着这安慰，存着这盼望，我们走着余生的路。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所命定的，这就是那古时的圣经所要教训我们的。因此我们今天到底处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处在耶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对不对？我们处在那66集的电视剧里边，大概新约是27卷，就是倒数的那27集里的某一集里边。因为还有那个圣经新约所说的一些事儿，包括这里预言的事儿还没有实现呢，对吗？大结局还没有到来呢。所以我们处在耶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这就叫做天国的已然和未然。天国已经降临，但是还没有完全的铺张开，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说天国已经降下来了，可是没有完全掌权，我们正在这个进行时当中，我们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正在参与这天国的扩张这个运动。所以你要把圣经当做一个66集的电视剧来看，第一集就是创世纪，看了以后惨不惨？起初的伊甸园那么的美， 结果因为始祖亚当犯罪，结果就是天崩地裂，是不是？挪亚洪水嘛，然后世界变成了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样子，太惨了。可是最后一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无比的美好。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么多的就是叫做救赎的故事和历史，他们集中在那个高潮，就是在耶稣基督。这就是你读圣经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正处在这第一集最惨的一集和最后那最美的一集之间，我们正处在一个最坏和最好的之间。这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和时间段到那一日那么美好的之间，这个到底怎么实现的，细节我们不太清楚，我们连金庸写的情节都猜不出来，你更猜不出来上帝的情节，对不对？我们不太清楚它怎么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因着一方面单纯的盼望，我完全不想它怎么实现的，我就是相信它会实现，然后我带着忍耐，带着安慰，我做那应该做的事而不问前程，这是一种简单的思路。稍微要想用心一点去想，你其实也仍然可以从上帝做事的那个方式上揣摩到一些规律、趋势、方向，你大概应该怎么做事。比如阿摩斯书整一卷我们都讲完了，你大概能够总结出一个什么结论呢？阿摩斯是一个农业先知，然后他里面在咒诅这些城市、城门、圣殿、庙堂，甚至于这些奸商、达官贵人居住的那象牙板的床什么的，华美的房屋、香柏木的房屋，对不对？你看到他在警告这些个华美的、精致的、高大上的固定建筑都会拆毁，而救赎却在于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帐篷就不是圣殿，帐篷比圣殿当然简陋，当然比较容易破坏，但它有它的优势，它容易动，它拿起来就走，是不是？它很灵活，它很灵活。所以一开篇阿摩斯就告诉你，列国的宫殿都让火烧了，对不对？宫殿没了你干什么呀？圣殿没了你怎么敬拜呀？没有了固定的堂点，你该怎么去敬拜主呀？也许这就是那古时的教训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之一。逃离那个坍塌的假圣殿，回到这个好吧倒塌的真圣真帐幕。不是我们比人家好，大卫的帐幕是帐幕，但这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南国也不比北国好到哪里去，可是当我们所有的渔民外邦人回到这个倒塌的帐幕之后，上帝自己要重建这个帐幕，借着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这就是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上帝用一个大筛子哈，反复的筛选淘汰，把雅各家、大卫家化整为零，用地震、用审判、用灾难、用试炼把你筛选，把你区分开。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你有没有感觉到也在做筛选和区分的工作？上帝是不是正在炼净他的教会，在筛选和区分他的子民？什么叫区分？区分的意思就是圣经的那个价值观和我们的中庸之道很不相同。我们的中庸之道说起来叫四平八稳，不偏左右，好像是谁都不得罪，然而那叫做一种混合主义。圣经最反对的是混合主义，合乎中道绝不是中庸之道。实际上上帝说过， 让那有的更多，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去，记得吗？这叫马太效应，是不是？包括要不就像热水，要么就像冷水，就是不能成为温水，否则把你吐出去，记得吧？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喜悦你的是鲜明，喜悦的就是那该在哪个位置上的就做什么样的事儿，而不是一群人混在一起分不出个特色来，混成了一片的那个状态，那个是圣经最反对的。就好比说哈，我们都是从亚当所生，亚当是上帝用泥土所造的，对吧？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我们出于尘土也必归回尘土，对不对？我们都是尘土，你记得这一点。但是尘土和尘土也不一样，也要区分的。你活在这个尘世间，我们就是尘土，可是这个尘土呢仍然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就竭力的抛开一切的尘垒，上升上升再上升，直达到云端，和那个水蒸气相遇，结合起来成为了甘霖，成为了雨降在这个世上造福众人，要么就再重一点儿，大一点儿，往下沉，沉到地上，成了土壤，成了肥料，可以让植物从中生长出来，可以生命从你这里边诞生。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人生在世，出于尘土的我们活在这尘世，最重要的就是要来经得住上帝的区分，甚至要主动的去区分，要么你就主动的承担重担，背上重担，负起责任，沉再沉，沉入土壤，化为养分，让花，让小麦，让美好的这一切生机勃勃的东西从你里边长出来，要不你就向上升，向上升，一直向上升，让上帝的水把你包裹住，下降为雨。所以轻上升为天，重下沉为地，天地之间，这叫人。最怕的就是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又不轻又不重，高不成低不就，漏不下去扬不走，飘在半空的这种尘，这就叫雾霾，是最坏的东西，对吧？俄罗斯有一位文学家，哎，这次不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啊，总说他叫索尔仁尼琴，他写过一个著名的小说叫《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指的是俄罗斯的集中营，或者叫劳教所。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说把你投入到这个里边，人就会经历许多的苦难和历练。那么这一位基督徒他总结出一个话，其大意是说，这种苦难的地方，这种古拉格就像个大筛子，它会让圣洁的人更圣洁，堕落的人更堕落。这个很符合圣经的意思，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夺去，要么你往上升，要么往下降，一定要筛分你的，你不可能在这儿站在其中，我也不上也不下，自成一派，没有这个东西，温水会被吐掉的。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重建那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和大卫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的差异实在是非常大。刚才我们说人家这个原来的比喻，这个话明明是说葡萄连上葡萄，撒种连上撒种，我为什么非得翻译成苞米连上苞米呢？因为我们不种葡萄，对不对？说大卫的帐幕，其实我们就是没有感觉的，因为咱们是汉人，我们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特点就叫做乐土重迁，是不是？哎呦，这个山东人最明显，要离开家乡就完了，山东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山东比这个伊东伊甸好得多，是吧？所以从他的这个角度，我们所有这个汉民族的角度来说，如果在帐篷里生活，逐水草而居，他想的不是浪漫， 他想的是太惨了，这叫居无定所，对不对？可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被掳那个不算啊，曾经在旷野包括在迦南地这样过游牧生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惨吗？并不惨，游牧民族比你过得好得多，人家那个生活才丰富呢，咱们就吃点素菜粮食，小米粥咸菜，肉吃不起，人家有肉有奶也有粮食有果，丰富的很，上马就能打仗，下马就能放羊，又文又武，是吧？坐下来就唱唱歌，唱高兴了就跳舞，人人如兄弟一般，没有那么多诡诈，没那么多文辞，不像我们写了一封战书，洋洋洒洒万言，我们一定要来这个解放这个，打败那个，征服这个，干倒那个。实际上来了都怂了，我们签订了一个协议，赔偿你500亿美元，是吧？亚伯拉那个成吉思汗就是，你要打就来打，6个字，然后就去打仗，就很简单，文字该这么用的啊。所以说，其实游牧民族在大卫的帐幕中这样的去生活，本来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是上帝喜悦的，甚至隐隐约约都你感觉到上帝都不喜欢住圣殿，上帝更喜欢在会幕里与人相见，是不是？而且整个后来的历史告诉你，圣殿拥有的时间就那么几百年，后来圣殿彻底被毁之后，你会看到上帝没有让你重建圣殿，耶稣来不要重建圣殿，耶稣说你们的身体我们就是圣殿，他自己就是圣殿，今天我们不搞圣殿，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宗教基督教变成了一个跟游牧民族差不多，我们去中心化，这个中心来回的转变，我们要学习的比诗书礼乐要多得多，所以这个是个价值观的问题，到底谁好谁坏。当我们刚才说离开城市文明回到了旷野自我野蛮化，你一听好像我们退化成了穿兽皮吃果子人猿泰山一般，不是的，野蛮化的意思是让你高贵化、清新、刚健化、淳朴化。城市化往往意味着精致化、狡猾化，不像个人化，堕落化，对吧？看你怎么理解。我不是一竿子打死城市文明，我说的是它这个趋势是让你变那样的。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就需要来明白，上帝似乎是用他在北国以色列的审判和筛选的方式在同样的做事，他在我们这里似乎也在做着筛选的工作。自古以来，自200年前马里逊入华以来，自50年三自建立以来，自改革开放福音重传开以来，又自这2014年2018年以来，这每一轮的运动都是如同在筛选，我们现在这个帐幕真的倒塌了，真的教会也被打得挺惨，假教会干脆没了，就像南国还有几个好王，北国一个好的没有，北国就是那个假教会的大本营，对吧？那么在今天，谁是我们的以东人呢？谁是我们的北国以色列人呢？就是那没有牧人的教会，就是那没有基督的教会，就是那流离失所的孤苦无依的人。我们本该像西西家一样接纳他们进来，虽然我们自己可能也将消失，但是在我们还仅存的还有恩典保护着我们可以存在的年间，我们应效法西西家，我们更应该效法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精神。可能耶路撒冷教会自己的能力还不足呢，传那么多外邦人干什么？外邦人占了多数怎么办？不能这么想，那成了民族主义。基督的福音是一种普世性的，基督是全人类的弥赛亚，他不是光犹太人的弥赛亚，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怎么会信他的呢？对吗？我们是犹太人吗？我们是大卫的后裔吗？然而我们也信了他，正是因为起初雅各他们把那个圣经在圣灵带领下那样的解释了，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外邦人都要来归回，我们因为这一个举动，从2000年前直到如今，终于上帝借着他无数的儿女的奔波劳苦
牺牲得着了我们。这个故事就是写到了这里，他还要写下去。所以我们像帐幕一样，我们现在的年代被瘟疫被逼迫打散了，很多人都被打散了，我们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聚集。然而那些彻底打散的人到底有多少，可能都说出来触目惊心，绝大多数都关掉了。他们当中难道就连那个1%的真信徒都没有吗？我相信还是有的，是不是？那么他们应该去哪里呢？所以我想让他们进入我们这个也很残破的帐幕，我们一起来去劳苦努力。虽然那首歌唱的是让我们来堵住其中的破口，但上帝说的是他自己会亲自堵住其中的破口，对不对？我们要来依赖的是上帝的恩典。你看我们是不是像帐幕一样，我们也开始移动了，几周换一个地方，天苍苍野茫茫，离开中天去东光，是吧？我们是在受苦，但是我们的受苦充满盼望，也有安慰，操练我们越来越忍耐，越来越坚韧。可是那逼迫我们的人，他们真的苦，完不成任务，退不了休，拿不到社保，吃不上狗粮，吃不上公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当群众演员参与的这一出大戏的真结局是什么，对吧？是这里的，那帐幕必重建，那一切美好的事将发生。就像在启示录的21章所写，约翰看见了，他看见了阿摩斯所看见的东西，他看见的比阿摩斯看见的更清楚。他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你看到没有了，上帝最喜悦的那个文明的样式，是一个城市的文明当中有一个帐幕，移动性和固定性完美的结合，游牧性和这种定居性完美的结合，文和武完美的结合，天和地完美的结合，这样的人在其中得着的就叫做新天新地天国，那就是上帝的心意。在这个天国当中，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时候，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如同阿摩斯看到的一样，他在这个9章最后的几节中看到的和约翰看到的一样，就是那一切的羞辱、恐惧、沮丧、缺乏、悲哀、疼痛、干旱、流浪、不公、不义、不洁，这一切的咒诅都被终结了，不再有眼泪了，不再有海，丰盛的、丰饶的、丰富的这种生命将临到人间，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上帝与我们所立的永约当中进入了那永生。当圣经提到大卫的帐幕的时候，就是让你想到了圣约神约所提到的大卫之约，大卫之约，耶稣的新约，这一切都是我们在那个其中的，我们也是这约中的子民，上帝是那守约施慈爱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结局，这么的美好，但是我们的现状又这么的惨淡。我们承认这两件事实，我们盼望那件事实，我们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过去的，从现在这么惨的事情怎么能够过渡到那一个新天新地，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和盼望这一点。正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 他在以弗所，他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什么？许多艰难。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我们虽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我们肯定知道那个基本的线路。这个线路就是亚伯拉罕得迦南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拥有了一块他有产权的迦南地的？是在他妻子死了以后的那块坟地他买下来的。坟地很小，迦南地很大，但这就是那个故事的开端。他终于得着了第一小块应许之地，而这个应许之地是以他的爱妻丧生为代价。耶稣基督的天国怎么降临的？是在一个马槽里边，是在一个居无定所的，那不是人住的地方，那是马住的地方，从这么个地方开始的。可是天国就是从那个马槽开始扩展到了以色列地，扩展到了欧洲、亚洲、非洲，今天的全世界。我们的盼望很美好，我们的现状很惨淡，这一话不用我们给亚伯拉罕和耶稣讲，人家比我们清楚的多，那就是人家的生活。当年法国开始大逼迫胡格诺教徒，就是法国的改革宗的时候，死了那么多的人，巴多罗缪之夜大屠杀，我们经历的难道是大屠杀吗？我们抵挡逼迫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对不对？当年法国大逼迫的时候就催生了一个叫日内瓦的地方，因为其中跑出去一个法国难民叫约翰加尔文，是不是去了大批的法国各国难民汇聚到了一个包容的城市叫日内瓦，在那个地方建立了后世基督教文明所需的一切基因、一切标准、规范、章程、制度。它真的像一个规和矩，像那个受实际，像一个天文台。当英国也大逼迫的时候，国教逼迫这些不同国教者的时候，就逼出了一群人叫清教徒。所以法国大逼迫诞生日内瓦，英国大逼迫盛开五月花。今天大逼迫呢，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我们知道的是一定有好事会发生，而这些事是借着许多的艰难去发生的。我们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信心，仍然可以看清那个大结局，所以我们自豪的，而不是骄傲的，自豪的向那仇敌夸胜。就像我在看的电视剧的时候，当我看到那被欧阳锋打成重伤的郭靖的时候，我可以大声的说，老犊子，再过几集你就要疯了。那些逼迫我们的，我们也可以大声的说，再过片时你就没了，主就来了。你要么就是信了，要么就是没了，你不会这样作恶下去。你要登记我吗？我的名字已经登在生命册上了，所以随你的便。你要驱散我们吗？正好让我们学习一下什么叫做自我野蛮化，什么叫做住帐幕，什么叫做游牧民族，正好让我们学习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像起初的教会一样，聚的时候是一团火，散的时候就成为满天星辰。让我们来低头祷告。